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30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技术企业批评川普的移民禁令，支持难民的人士在白宫附近的反川普示威进入第二日。加拿大魁北克枪击有6死8伤，两名疑凶被捕。在香港各界的注意力目前集中在3月下旬特首选举，而民主派议员司法复核案可能被淡忘之际，泛民政党社民联和香港众志大年初三就发起游行，抗议香港政府剥夺民选议员的资格是政治打压，要求撤回司法复核，并且呼吁民众继续关注。
回司法复核，
撤回司法复核，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满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关于限制7个穆斯林国家移民进入美国的消息，成为这个周末在旧金山举行的 TechReady 技术年会同与会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会议关注的是10年来中东地区的创业和投资。迪纳·沙吉尔是谷歌公司的一个经理，同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他说在直谷大家关注的不是你来自哪一个国家，而是你来这里做什么，大家今天在这个地方同其他的人全世界的兄弟姊妹团结在一起， TechReady 将会尽力有所帮助。沙吉尔讲话之前，谷歌公司首席执行长皮彩星期五晚对冻结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同利比亚移民入境美国90日的行政命令提出批评。皮彩在给员工的电邮之中说，看到这个行政令对他们的同事造成的个人代价，他很痛苦。彭博新闻社引用了皮彩的话讲，他说他们从来都不隐瞒他们在移民问题上面的观点，而且他们会继续这样做。皮彩又说，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影响到他们公司187名员工。谷歌公司是否有员工遭受到拘押或者是被阻止登机，目前还未清楚。面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亦都对这个行政令提出了批评。扎克伯格说，他们还是应该向难民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大门。500家新创企业的共同创建者戴维·麦克卢尔在会议上面说，他估计川普的行政令会影响到他的公司的组成的公司。500家新创企业是直谷的一个早期风投基金和企业孵化器。麦克卢尔说，这些是非常耻辱的，他赞扬了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站出来讲话，而这些人终于发出了他们的声音。麦克卢尔的讲话得到了大众的欢呼，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艾哈迈德·卡拉是来自埃及的一位风投资本家，他说他认为行政当局这样做就好像是向天开了一枪，以引起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总统的这个命令的细节尚待观察，至于这个命令会对直谷地区的技术新创企业带来什么的影响，卡拉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他又说企业家会搞明白的，他们总是能够弄清楚问题的所在。星期日，数以千计的人在白宫附近举行示威，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禁止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入美国的行政令。抗议活动从星期日开始，而今日进入了第二日。示威者高喊不要仇恨，不要恐惧，这里欢迎难民。抗议者针对的是川普签署的冻结所有难民进入美国至少120日的行政令，该行政令还在90日之内禁止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伊拉克、苏丹和也门的签证持有者入境，无限期禁止叙利亚人入境。纽约炮台公寓亦发生了抗议活动，从炮台公寓可以远远地看到美国象征性灯塔，就是自由女神像。140多年以来，这个灯塔迎接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洛杉矶、费城、休士顿、波士顿、路易斯维尔和底特律，亦都有人计划要进行抗议活动。 在纽约炮台公园的示威当中，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他要求新的国土安全部长海利采取行动。舒默对群众说，他明确无疑地对海利说，他有道义责任去见总统，叫总统收回成命。舒默表示，川普的政令令到大家减少了人道主义，减少了安全，减少了美国人的特色。加拿大魁北克市有枪手在星期日晚袭击了一家清真寺，造成6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据魁北克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负责人说，在袭击发生的时候，穆斯林正是聚集举行晚祷。据当地的一名警察发言人表示，两名疑凶已经被拘捕，但是并没有提供关于他们身份或者动机的更多的消息。魁北克省长菲利普·库亚尔对记者说，没有人是完全安全的，今天这个非常细小的世界上面并没有一个社区可以确保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政府来说，部署所有的人力物力并且尽可能保证社区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也就是说大家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一宗可怕的事件而退缩，并且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相反，正如他所指出的，大家必须继续共同努力，争取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和平的社会，这些是正确回应这类可怕事件的方法。缅甸官员说，该国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的法律顾问在仰光国际机场外被枪杀。缅甸穆斯林少数民族著名成员郭黎在机场外等候搭的士的时候被人枪杀。事发的时候，他刚刚从海外旅行之后返抵缅甸。的士司机在袭击之中受伤。官员表示，疑凶已经被拘捕。郭黎是缅甸最著名的穆斯林之一，他曾经在2015年批评全国民主联盟并没有在大选之中派出穆斯林候选人。缅甸以佛教徒为主，反对穆斯林的情绪在近年出现增加，很多致命的暴力事件集中在缅甸西部罗兴亚穆斯林聚居的若开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各界的注意力目前集中到三月下旬特首选举，而民主派议员司法复核案可能被淡忘之际，泛民政党社民联和香港众志大年初三发起游行，抗议香港政府要浪费公帑，要剥夺民选议员的资格，是政治打压，要求撤回司法复核，并且呼吁民众继续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社民联同香港众志的大约30多位的成员手持横幅，1月30号大年初三从中环汇丰银行总部游行到礼宾府，沿途高喊守护议会、无畏无惧、反对人大释法、撤回司法复核等口号，要求政府立即系撤回对4名民主派议员宣誓的司法复核，抗议特首滥用司法迫害议员。被司法复核的社民连梁国雄以及独立议员刘小丽参与了游行，而香港众志的罗冠聪以及专业议政的姚松炎两位议员因故未能出席。香港警方在礼宾府附近的街口捉起铁马，阻止游行队伍前往正门，并且要求按警察的指引前往后门抗议。不过警方在礼宾府后门前大约是10米的地方亦都架设了铁马，部署几十名的警察守护，以前面道路狭窄为理由阻止游行者接近大铁栏。而警方有关这项的安排引发了示威者的不满，他们大声批评警察与民对立，帮助讲大话的政权讲大话。梁国雄同刘小丽两位议员同警方理论，梁国雄质问警方去年仍然是可以靠近礼宾府大门，为什么今年不可以，并且批评特首参选的时候就落区向乞丐系派钱，面对请愿真是用警力将人拒于门外，有少数示威者真是将标语牌抛入礼宾府的铁栏围墙。刘小丽在现场宣读声明，批评政府以公帑复核民选议员的资格，要议员以私人的财产是应对，是不公平。刘小丽还表示，政府应该是同时换人换制度才可以改变现况。梁国雄真是表示，即使是他本人和其他议员资格可能被剥夺，亦都会参加补选，有信心重新走入立法会。刘小丽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特首梁振英 同律政司在去年12月1日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宣布四名议员宣誓无效并且取消资格的举动，完全是司法以及是政治打压。
彻头彻尾的这司法的打压，
刘小丽表示，彻头彻尾是司法的打压，政治的打压，所以他觉得他们就要坚强地面对，要全港的市民团结才能够可以去面对去抵抗。梁国雄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政府对民选议员司法复核要求取消他们的资格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无异于对民选议员的部分政变是政治打压。刘小丽议员仲表示，距离司法复核案是3月1号开庭，仲是剩翻一个月，会继续唤起民众对司法复核案的关注。虽然目前的确是很多的问题需要民众的关注。
我觉得就是太多的事情要市民去面对，所以我们刘
小丽表示，
佢
觉得太多嘅问题需要市民去面对，所以佢哋未来嘅一个月要加紧咁唤醒市民嘅关注。其实有好多嘅事情，佢哋系需要关注嘅，特首选举、制度嘅问题，仲有佢哋嘅民生福利、司法嘅关系，都系大家系需要关注嘅。所以佢觉得大家要用功一啲，让市民知道呢个月就系好急迫嘅时间。刘小丽仲表示，目前通过众筹获得到260万以支付讼费等开支。佢认为事件关乎公义，所以目前嘅四位特首参选人应该系就司法复核议员嘅问题表态。在去年10月12号新一届立法会嘅首次大会宣誓过程当中，刘小丽以极慢嘅方式逐字读出誓词，梁国雄即系手持象征雨伞运动嘅黄伞，而姚松炎即系喺誓词当中加入定当守护香港制度公义，争取真普选，为香港持续发展服务。而罗冠聪则是将誓词当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字变调，而罗冠聪和梁国雄的宣誓是获得接纳，而姚松炎以及刘小丽在宣誓不获接纳之后，由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是批准重新宣誓，两人亦都完成了宣誓就职程序。而此外，在去年10月12号立法会大会宣誓的时候被裁定宣誓无效的，还有本土派的青年新政梁仲恒以及是游慧晶两位议员。不过律政司和特首率先将两人司法复核，要求法庭取消梁仲恒以及游慧晶两个人的议员资格，并且先后在高等法院原讼庭以及是上诉庭获胜诉。但是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两人案件前，人大常委会主动就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宣誓条例进行释法，引发了香港和国际社会的震惊，并且是指践踏香港的司法制度，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信心。高等法院上诉庭今年1月16号再次裁定，梁仲恒以及是游慧晶两人案件涉及到公众利益，但是他们没有提出合理成功的机会，驳回上诉终审法院的申请。而根据香港的法例，梁仲恒、游慧晶仍然可以直接到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目前仍在考虑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宣誓就任，不过因为他的一些不合常规的言论和做法，还因为他的不可预测性，美国内部反对他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首都华盛顿的抗议活动甚至还未有停止。美国前议长、川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金里奇在川普就任前后在华盛顿做了一系列的演讲，讲述他所认识的川普和他所理解的川普主义。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金里奇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在华盛顿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和美国国防大学发表了8场演讲，讲述他所认识的川普和他所理解的川普主义，川普政府将给美国带来的一系列的理念和做法。金里奇认为川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一面是旧体制，另一面是新秩序，而川普的强大个性会使这个分水岭成为现实。他说川普要打破的是华盛顿 DC 使美国陷入破坏性政治循环的一个体制。金里奇说，你必须看到川普的三分之一好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具有他的颠覆力，三分之一似西奥多·罗斯福，精力充沛，还有三分之一的川普是 PT 巴纳姆，他拥有他的说服力。金里奇曾任美国国会第50任议长，2012年他作为共和党竞选人之一参加美国大选， 2016年以来，他成为川普阵营的高级顾问。金里奇说，川普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历史性人物。他说，没人能够好像他那样，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亦都不曾做过将军，却击败了16位共和党的州长和议员，以及携带10亿美元竞选费的希拉里·克林顿，这个本身就是奇迹。金里奇特别强调川普的反击能力。金里奇说，川普的信条是，如果你攻击他，他会立即反击你。金里奇说，唐立德川普是大灰熊，如果你叫醒了他，他就会走过来咬你一啖，然后再一屁股坐在你的身上。金里奇说，川普的这些能力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他说，川普在纽约的皇后区长大，在军校度过了五年的高中时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发展自己的领导力和行动力，所以他做事更似一个军人，果断和迅速。金里奇说，川普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企业家出身，而不是研究型的知识分子，因此川普追求实干，不爱理论的事。而华盛顿政治的现象就是政治家了解很多事情，但是对那一方面都没有深入了解和掌握。金里奇说，川普的第三个特点是在需要的时候，为了达成目标，他会十分认真地了解需要了解的领域，而不是一知半解。所以在大选辩论会中，当有记者问他，你了解伊斯兰国吗？他的回答是，此刻的我还不需要深入了解他们，但是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充分地了解他们。金里奇还说，因为川普是曼哈顿的建筑商，而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家，所以他更明白怎样和蓝领工人交谈，更知道从细节着手。他说，川普内阁的任命就体现了他注重细节的特点。金里奇说，川普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被意识形态者推动的人。实用主义先找到事实，然后再找出理论来解释这个的事实。川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关注结果而不是投入。他说，这个是川普对抗官僚作风的主要工具，衡量结果而不是投入。金里奇说，川普担任建筑商时直接与蓝领工人打交道，他了解他们的需要，因此川普的政策目标是就业就业就业，因为他知道工作使一个人有尊严的生活，使他们拥有尊严的社交圈，而且亦正因为是这一点，川普可以直接用推特和民众直接交流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亦知道民众需要什么。金里奇还特别地提到，川普能够胜出和他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交流分不开，因为这样的方式他跳过了很多对他存有偏见的左派媒体对他的攻击。川普竞选以来一直用社交媒体推特表达自己的政策主张，就职后亦都没有改变。金里奇预测，未来川普亦都不会放弃推特的使用权。他还提到，川普擅长使用简单的语言和民众交流。川普宣誓就职时所用的圣经，有一本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就职典礼时所使用的圣经。而且川普竞选时还在林肯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讲话的地方发表了自己的政策讲话。但是金里奇指出，川普和林肯的联系还在于川普就职的气氛类似1861年就职时的林肯，因为两个人就职时的气氛都充满了仇恨和对抗。金里奇说，川普遭到左派、学界和媒体的攻击，而且人民的权力都遭到威胁。另外，金里奇说，川普就职演讲中的不加掩饰的坚定亦类似林肯，两个人的演讲中没有出现传统共和党人演说中所表现的妥协、让步和道歉。金里奇说，看着川普的就职演说，使他想起了1861年的林肯，在原则问题上的明确和毫不让步，仇恨的反对派，演说中亦都没有谴责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分裂的选举，斥诸反对派的爱国心，但是遭到拒绝。金里奇说，川普的就职演说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林肯的精神，比如他几次提到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等。他说，川普还同时反对左派和建制派，这一点和林肯以及杰克逊总统一样。金里奇说，川普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亦都有类似之处，撒切尔夫人亦都反对左派， 两个人上台都遭遇了左派力量的强大抵制。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香港南华早报的一份报道说，美国新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美中两国对抗的风险增加，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加强备战，以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1月27日星期五引述中国军网的一篇评论说，北京正在为可能恶化的美中关系做准备，特别是在海事安全方面。这篇评论是在中国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官员1月20日，亦就是川普宣誓就职的日子，在中国军网上发表。文章说，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越加复杂，战争爆发的机会亦越发真实。文章还说，美国在亚洲的在平衡政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部署，以及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等等，这些都是越来越接近点燃的热点。文章说，川普总统任内爆发战争，或者是战争就在今晚打响，绝非什么口号，他们快成为现实。除此之外，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1月22日的一篇评论文章亦表明了中国的备战态度。文章说，无论外界如何挑衅，今后中国军队的远洋训练将成为一种常态。文章同时表示，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编队穿越台湾海峡等地的训练和试验，即是自信彰显捍卫主权的实力，亦是释放和传递战略信息。这两篇文章应该都是对美国后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在美国国会一次听证会上有关南中国海的言论的反应。蒂勒森在1月11日在国会提名听证会上曾经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花数十亿美元修建岛屿的行为是非法，美国可以阻止中国登上这些岛礁。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在1月23日的首次新闻发布并没有帮助缓解蒂勒森讲话带来的紧张气氛。斯派塞说，华盛顿将在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捍卫国际海域，防止它被一个国家占领。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如果真是阻止中国登上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这个亦等于向中国宣战。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他还敦促美方谨言慎行，以免伤害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另外，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可能已经研发成功一款超远程空对空导弹，新型导弹射程可能达到400公里，超过西方国家空军目前使用的导弹射程。报道引述中国空军专家的话表示，这种新型导弹是用来打击远距离的高价值目标，例如部署在作战区域外的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美国商业内参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如果空中加油机被迫返回， F-35 战机和其他战机就不可能有效工作，而美国亦可能因此会被赶出太平洋。双方同意重回谈判解决争端正确轨道之时，美国新政府官员发出上述次议的荒唐言论完全不合时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谨言慎行，以免损害南中国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备战应该早就开始，早在去年7月12日，中国和菲律宾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束出台时，就有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同时亦是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已经向解放军发出准备作战的动员令，要求军队不惜一战捍卫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和领土完整。亚洲时报最新一篇评论文章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爆发冲突和对抗已经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不过，美国之音记者最近采访的美国军方人士认为，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亦有分析人士说，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出不可预测的信号，可能是一项策略，亦可能是希望由此迫使中国在经贸问题上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不会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中国官方媒体就说，如果美国真的采取行动阻止中国，那等于向中国宣战。外界普遍关注美中一战是否不可避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1月23号星期一，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说，美国将阻止中国掌控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内的岛礁。稍早前，川普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说，中国必须停止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而且不能够给中国使用这些人造岛礁。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认为，这些言论并不代表川普政府就南中国海问题已经设定了政策。
Well, I do not believe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as yet firmed up a good opinion of any future U.S. a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South China.
科尔说，他认为新政府还未有就美国未来如何针对南中国海问题采取行动形成一个好的想法。前美国海军作战部战略分析员布赖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发出强硬信号，可能是就南中国海问题准备同中国谈判的一项策略。
Part of this is might be just a negotiating 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ay we're going to be more proactive and more assertive regard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ims in these areas.
克拉克话，咁样做嘅部分原因可能系美国摆出一个谈判姿态，亦都就系话美国处理各国对呢一个海域嘅主权主张时会更主动，立场会更坚定。但是如果川普政府决定将自己的强硬言论付诸行动的话，专家认为他拥有一些军事选项又不至于导致战争。曾经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海军部副次长的克罗普西认为，川普政府应该考虑将大批军舰部署在南中国海。
I think that a larger group of surface ships, including a destroyer and a cruiser,or an amphibious ship.
克罗普西说，他认为派出一支较大规模的水面舰队，包括驱逐舰、巡洋舰、两栖舰，最好还有航空母舰，能够发出一个中国看得明白的更强有力的信号。但是海军战略分析员克拉克说，派大批军舰围堵中国那一些人造岛礁不是一个好办法。
Those islands now have military capabilities on them, surface to surface missiles, anti-ship missiles, surface to air missiles.
克拉克说，那些岛礁现在设有军事装置，包括地对地导弹、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岛礁上现在设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如果你试图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这些岛礁，你会受到来自这些岛礁本身的攻击。克拉克认为，美军不必围堵，亦有办法阻止中国军队使用那些人造岛礁。
So there's more, more covert things that they could do. So they could use undersea capabilities to go after the power cables or the internet connections.
克拉克说，美军他们可以采取一些更加隐蔽的行动，可以利用自己的水下作战能力对付通往岛礁的电缆和互联网联系。或者发动电子作战破坏通往岛礁的通讯，或者用来监控南中国海的雷达装置。不过克拉克认为，如果美中双方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动用军队的话，这样某种程度的交火可能在所难免。但是双方会尽量避免将冲突扩大到南中国海以外地区。中国是南中国海主权为国家的一项核心利益。前海军高官克罗普西表示，在保持南中国海畅通无阻方面，美国亦都毫无妥协空间。但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努力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达到这个目标，并不至于引发战争。
I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interested in provoking China. I think they're interested in.
克罗普西说，他认为川普政府无意挑衅中国。克罗普西认为，美国希望中国明白，中国需要以国际秩序一个利益攸关的身份采取行动。科尔教授认为，美中两国会从双边关系大局出发，适当处理南中国海问题。
Really looking at it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at the military aspect, and even within the military aspect,
科尔说，从整体来看，甚至只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北京和华盛顿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只是他们两国关系中的一小部分。 科尔话佢唔会冒险嘅去猜测美中两个伟大国家之间未来会有任何冲突。过去几年嚟，奥巴马政府基本上依照呢一个理念去处理南中国海问题，但系川普政府不一定会沿用咁样嘅政策。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叙利亚军重新控制大马士革关键嘅水源地，环球小姐大赛法国夺冠，哈莫成为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叙利亚媒体以及一个主要的监督组织说，叙利亚政府军在大马士革外重新控制了一个供应首都的淡水泉，之前达成的一项协议允许固守在这个地点的叛军撤离。叙利亚国家控制的新闻机构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星期六援引当地一位省长的话说，叛军的撤离因为恶劣的天气延迟了数个小时。该省长又说，只要军方已经宣布改地区是安全的，他们就将会开始对这个受到严重破坏的水设施进行维护和修理。政府所取得的进展为结束大马士革西北部这个供水村庄近六个星期的对峙创造了条件。这个对峙是从去年10月22号的一个关键的加工厂的爆炸开始的。爆炸导致柴油燃料涌出流入了伯拉达河，造成供水污染和严重短缺，严重影响了首都550万居民之中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政府将爆炸归咎于反叛武装，但是反对派领导人就指责政府的空袭造成了爆炸以及之后的水污染。联合国说这个设施受到了蓄意攻击，但是并没有指明过错在哪一方。星期六对这个水危机进行监督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证实叛军已经撤离，并且说政府军进入了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用救护车帮助受伤的反政府武装战士撤离。一份声明还证实这个地方升起了叙利亚的国旗，但是该组织负责人阿布杜拉曼说，仍有叛军留在巴拉达山谷几个附近的村庄里面，而且剩下来的激进分子包括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主义战士。他又说，撤离协议要求菲伦近地区的叛军迁到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该处是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当地叛军亦都被允许离开，但他们可以作出选择，决定是否要在内战之中改变阵营，同效忠阿薩德政府的政府軍並肩作戰。23歲的法國牙醫學生埃瑞斯·米特納瑞星期一在馬尼拉舉行的環球小姐大賽上面擊敗來自85個國家的選手，奪得冠軍。米特納瑞獲得2017年環球小姐冠軍，當上屆冠軍來自菲律賓的皮亞烏茲巴克將環球小姐季冠帶到他的頭上的時候，米特納瑞滿面驚喜，留下了激動的熱淚。
You know, I'm always touching the crown and say, Oh my God, I have the crown on my head. I don't believe it.
米特納瑞說，他摸著頭上的季冠對自己說，我的天，头上戴住嘅桂冠，佢简直不敢相信，每一步都系意外嘅惊喜，令到佢流泪。佢好自豪，亦都觉得佢自己非常幸运。米特纳瑞系嚟自法国北部嘅里尔，佢话佢喺担任环球小姐期间，要推动牙齿健康与清洁。嚟自海地嘅拉斐尔佩里西尔获得亚军。25岁嘅佩里西尔系2010年海地大地震嘅幸存者，而哥伦比亚小姐23岁嘅安德里亚托瓦尔获得季军。法国社会党投票选择前任部长哈莫成为总统候选人，在星期日举行的社会党党内决选接近清点完毕，哈莫赢得了59%的选票，击败了他的对手前总理曼努埃尔·艾尔斯。当选成为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哈莫说，他深信面对特权、保守派和一个具有破坏性的极右政府，他们的国家不单只是需要左派，而且是一个创新的现代左派，带领法国走向未来，到达一个能够有所作为和推动理想的未来。在美国和俄罗斯飞机的帮助之下，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团队支援之下，在智利毁灭了超过 50万公顷森林嘅大火，火势喺星期日已经开始减弱。根据智利嘅国家森林公司嘅一名官员话，一共发生咗118宗火灾，其中59宗目前继续燃烧。当局表示，由于对气候变化准备不足，同大型嘅单一文化种植园，导致智利发生近代史上最严重嘅森林大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嘅政府为川普星期日发布嘅禁止嚟自7个穆斯林为主嘅国家嘅难民同埋国民进入美国嘅行政令辩护。另一方面，维护权利组织表示一定要继续采取法律措施。美国各个城市成千上万人举行抗议。美国民主党人准备发布法令阻止川普呢项嘅行政命令。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和巴罗斯的报道。
一位美国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对记者说，在每一个层次这项行政命令的执行普遍成功。这位官员是在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对记者说这番话，但是不允许记者公开他的姓名。上星期五签署的这份行政命令包括暂停接收难民120日，90日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执行这项行政命令造成一些混乱，尤其在美国的各个机场上，有些只有美国永久合法居民绿卡的人受到拘留进行盘查，然后才被放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海利星期日发表声明，试图澄清这项政策。他的声明说，他认为永久合法居民进入美国符合国家利益。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保留在国家安全必要的任何时候吊销签证的权力。在这个之前，纽约一家联邦法庭发布紧急令，暂时禁止将拥有有效签证或者得到批准的移民申请的已经抵达美国机场的人递解出境。这家法庭的法官安·唐纳力这样写，如果不暂时禁止递解出境，就会立即出现危机。那些总统命令覆盖的难民、有签证的人和其他来自那些国家的人就会受到严重和无法愈合的伤害。川普一直一再呼吁更严格的审查难民。星期日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原来的制度极为不妥。在奥巴马总统当政期间，规定对难民进行安全调查，包括执法和情报机构严格的审查，而且要经过严密的面谈，然后才能够允许他们入境。对于很多难民来说，这个过程要多达两年才能够完成。川普的行政令引述造成将近3000人丧生的2001年9/11恐怖袭击，但是这项命令并不适用于那次袭击大部分动机者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列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和索马里被列为恐怖主义安全庇护所的名单上。资深共和党籍美国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麦凯恩和格拉汉姆批评川普星期日的行政令，说各个机场的混乱显示这项措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特别关心的是，有报道说这项行政令在发布之前很少甚至没有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磋商，这种贸然行动带有引起有害后果的危险。川普通过推特回应说，麦凯恩和格拉汉姆不善于处理移民问题，并且说他们应该专注于伊斯兰国非法移民和边界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仲不到一星期的时间，但是国会和政府已经是重新开始长期存在的有关堕胎的辩论。在6日之内进行的两次重要的游行活动当中，两方的支持者并未显出妥协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两次的游行，这个是美国首都截然不同的两日。在50万人游行要求川普执政当局保护生育权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美国最大争议的另一方亦都闪亮登场。反堕胎的支持者已经集会游行了43年时间，抗议将堕胎合法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素韦德案的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但是反堕胎人士今年的集会使到他们的事业有了新的希望。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采取的最初一些行动，就包括签署行政命令 阻止美国资金进入任何推行堕胎的外国机构。这一项所谓的墨西哥城政策，根据白宫主人的变换，一直在不断的反转之中。自从1984年以来，共和党总统一直支持政策的实施，民主党总统则阻止政策的推行。但是川普的行政命令甚至比过去还要严格，这个是他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所承诺的当务之急。
It's no secret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is president are going to do what they can to fight for life.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本届行政当局和川普总统将尽其所能维护生命权，这个不是一个秘密。在华盛顿的妇女大游行几日之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为永久限制联邦对堕胎的资助而战。
Millions of women and me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including myself marched with one goal in mind.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伊维特·克拉克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国千百万男女的游行只有一个目标，那个就是使世界知道我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女性的堕胎权应该是她的个人选择，而不是政府需要为她做出的决定。
All life is a precious gift from God. I pray that in time this truth will be reflected in our nation's laws.
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黛安·布莱克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来自上帝的珍贵礼物。她为这个真理在美国国家的法律中得到体现而祷告。法案获得通过，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他的推特上公布了这个事实。不过堕胎维权人士在继续推介自己的主张。
So the Congress is way out of step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what the American public supports.
美国进步中心佳米拉·泰勒说，国会和美国大众太不合拍，与美国大众对于女性得到堕胎和保健的支持太脱节。根据2016年皮丘中心的一项调查，57%的美国人表示堕胎应当合法化，但是随着公众考虑到不同形式和阶段的堕胎，以及联邦资金对于堕胎是否进行资助，那些数字会有所变化。众议院共和党人跟着下来要做的是提出一项议案来严重限制罗素韦德案，阻止医生用超音波检测到心跳之后的任何堕胎。这个可能会得到诸如天主教大学教授扎德派克洛德等反堕胎人士的支持。他表示，为生命游行活动只是改变美国有关堕胎问题讨论的一步。
This is exactly the right kind of legislation to advance the pro-life cause with those who ordinarily disagree with us but are open-minded.
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扎德派克洛德说，要想同那些他们平时同他们不一致但是持开放态度愿意考虑所有事实的人一起保护生命事业，就是需要这样的立法。但是共和党政府对堕胎争论能够产生的最显著影响是什么？就是在最高法院任命反堕胎的大法官，他们有可能最终推翻罗素韦德案。川普总统下个星期将首次得到这样的机会，预计他将宣布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星期里面，他已经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用来推动政策发展，其中就包括叫停奥巴马医改、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那到底总统的行政命令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其中的一些文件将会以总统行政令的形式发布，另外一些就称之为白宫备忘录。两者的区别在哪个地方？各自具有怎样的权力？最著名的又有哪些？首先，无论是总统行政令或是白宫备忘录，他们都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他们同国会通过并且由总统签署的法案具有同等效力。行政令将会被编号并且在美国政府的联邦公布之中公布，而备忘录就并不需要在联邦公布上面公布。行政令必须注明他的权威是属于宪法范围抑或是法律范围。行政令还必须说明实施这个命令所需要的资金，而备忘录如果不超过$1亿就并不需要注明这一点。从乔治华盛顿到现任总统川普，历届美国总统都签署过行政令和备忘录，只有一位美国总统除外，那个就是威廉亨利·哈里森。 富兰克林德拉洛罗斯福是唯一一位任期超过两届的美国总统，亦都是签署行政令最多的总统，多达3721条，大多数都是关于对付大萧条从二战之中美国的行动。一些行政令改变了历史，有些起了好的作用，有些就产生了不利的效果。下面就是几条最著名的行政令，譬如解放奴隶宣言，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1月1号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他使到内战时期联邦政府控制区的黑奴获得人身自由，但是由于南方各州仍然效忠邦联政府，因此这项宣言在初期的影响仅是限于被那些逃到北方州的奴隶获得自由。另外就是罗斯福新政，在大萧条时期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罗斯福总统签署很多行政令，1933年冬天他成立的市政工程署创造了400万政府工作，他还行使总统权力成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并且在1943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使到偏远地区通了电。下面就是日裔美国人囚禁，在日军1941年空袭夏威夷的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总统下达了第9066号行政令，授权美国军事领导人将美国国内战略要地划为军事区域，并且可以将生活在军事区域的任何人或者所有人迁走，命令还要求军方负责为这些居民提供交通、食物、住所和其他必要的条件。结果是在1942年到1945年期间，120,000男女老少被迁离美国西海岸，安置到集中营，其中大多数是日裔美国公民。再有就是消除军队种族隔离，二战过后的第三年，亦都就是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第9981号行政令，废除美国军队之中的种族隔离。这项言简意赅的行政令说，不论人种、肤色、宗教和民族，军队之中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和机会。在这个之前，军队是根据不同种族而分隔开来，士兵的训练、工作和打仗都是在按照种族分开的部队。而我们在这里只是列举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行政令，他们只是成千上万的行政令之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他们其中有一些反映了总统在面对有敌意的国会并不愿意通过立法的时候的挫折感，另一些就展现了当时的重要事件。总结起来，这些行政令提供了一个深度了解美国历史的机会，并且反映了每一届总统优先处理的事项和他们在任的时代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易海文华盛顿的报道。
一年又一年，舞狮表演都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传统新年游行的必备的内容，而且总会在人群当中引起欢呼。这个起源于中国古老神话的表演，现在成为了华人社区承传文化之根的一种方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迪亚亚斯托洛的报道。
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区，中国新年游行一直是一项万众期待的活动，游行的必备内容之一就是舞狮。这项传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驱邪仪式，使用凶猛的狮子形象是为了驱除邪魔。舞狮成为华盛顿中国城一年一度新年游行中的传统项目，当地的美京华裔青年社功不可没。每星期五晚上，社团成员无论大人或是小孩子都会聚在一起，为每年的表演认真做准备。今年的中国新年是1月28号星期六，新年游行会在第二日举行。
I'd say the parade.
The parade, what is tha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atching.
A parade?
这位学生刘杰说，他喜欢游行，因为很多人看。舞狮在7世纪唐朝的时候就有相关记载，这个表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为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物种，这项传统之后亦传到日本、南韩和越南等其他地方。美京华裔青年社成立于1939年，一直通过舞狮等各种文化项目积极参与大华府各个社区间的交流。舞狮表演如今传承到第三代，他们亦将复杂的表演动作和他代表的含义传授给社团中的下一代。一位家长李以恩非常热衷于这个社团，他的女儿一个月前刚刚加入舞狮队，他说
So since she's born in America,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her to connect with the Asian culture.
李欣话：佢女儿喺美国出生，佢觉得俾佢了解佢成长嘅亚洲文化系非常重要。呢啲文化佢接触唔多，母师能够使佢了解自己亚洲文化嘅根。舞狮睇起嚟容易，但系实际上既需要力量，又要有高超嘅体操技巧。对舞狮教练斯蒂芬李嚟讲，最难嘅动作系跳起嚟，企喺舞伴嘅膊头上。有阵时，即使佢无法避免意外，佢话。
Yes, we were practicing a headset, so I sat on someone's head, and then we were attempting to do the shoulder stand. So I started to stand.
斯蒂芬李话。他们先练习跳起来坐在另外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再尝试做肩头站立的动作。他站起来，但是人向后倾跌了下去了。另外一名教练贾森里从六岁起就开始舞狮，他说这个是家的重要传统，他认为学习和传承这个传统加强他的身份认同。他说
I want to pass on what I've learned to other not necessarily Chinese members but...
贾森里话：佢想要学，将学到嘅传承落去，唔一定只系传俾社团里边嘅华人，仲有社区嘅其他人。无论你系边个族裔，佢系一种接触体验，就好似学习新嘅舞蹈。如果你学习另外一种文化嘅舞蹈，你会想知道佢哋系点样跳。呢、这个亦系共同目标。家长李欣话：佢希望女儿继续落去，呢、这个佢文化嘅一部分。虽然佢系亚裔，出生喺台湾，但系佢从来冇机会去舞狮。佢细个嘅时候就好羡慕嗰啲舞狮嘅细路仔同大人。虽然同故乡相隔千里，但系舞狮帮助华人社区嘅年轻一代了解同传承佢哋自己嘅文化之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迪亚阿斯托洛从马里兰州盖瑟斯堡发嚟报道。
一种针对难以治愈的凶恶的癌症的药物正在研发。一些癌症的患者对其他治疗的方式反应不好，但是这种药物的临床试验当中就大有起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制药巨头辉瑞以及是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人员共同研发出一种针对多种顽固癌症的新药。这些类型的癌症都有很难的治愈易复发的共性。这种药物已经在小的白鼠以及是猴子身上起了药效，人体试验正在进行当中。
We're hoping to rip out the cancer by its roots, essentially.
辉瑞制药公司达梅隆博士表示，他们是希望能够从本质上彻底根除癌症，就好像清除杂草，你是需要连根拔起，他们才不会再死灰复燃。他们研制的这种药物正在是直指肿瘤根源，通过化疗彻底消灭癌细胞。达梅林博士是位于纽约的辉瑞研究中心通过网络电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种药物有双管齐下的作用，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抗击癌症的抗体。科研人员在抗体当中添加了含有蛋白分子的化疗药物，当抗体依附住正在扩散的癌细胞的时候，它就能够压制癌细胞的生长，而化疗药物就会杀死癌细胞。
Well, this therapy is essentially a guided missile.
达梅林表示，这种疗法就是癌症的治疗领域的导弹。他还说，接近 30% 的卵巢癌患者在试验当中显现出阳性反应，这个病人曾经是经历的其他治疗方式都是以失败告终。他们希望这种新型药物能够取代传统的化疗，由于它是具有针对性，因此毒性和副作用都是小很多。科研人员还表示，如果此药有效，他们将会能够帮助其他类型的癌症患者，譬如是前列腺癌、胃癌、食道癌以及恶性白血病。今年将会启动大规模的人体试验，如果试验成功，这种药物将会挽救那些患有难以治愈癌症患者的生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要去打网球，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e in 以及 top dog。
Hey, 李华, are you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r tennis shoes?
Sorry, Larry， 今日唔打网球啦，我要温习功课。我哋系里边新设咗个奖学金，只有成绩最好嘅学生先至可以攞到噶。
The top student? Don't worry, you're a shoe-in.
Shoe-in? 你系话我只鞋？
No, no, no. Not the shoes that you put on your feet. Shoe-in is spelled S-H-O-O. A shoe-in is a guaranteed winner.
Oh, shoe-in 就是绝对的赢家，肯定胜利的人。你只是说我不用温习，肯定拿到奖学金。
Yeah, exactly.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out for that student dance group last year? I knew you were a shoe-in for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dancer.
真的？老实说，我当时没什么信心的，能够入选学生舞蹈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Well, it looks like my prediction was correct. You eventually made the team, right? You sh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You were a shoe-in.
Thanks, Larry. 你记不记得啊？你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很紧张，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you were a shoe-in， 你肯定会被取录。
Well, I was hardly a shoe-in for the job. There were a lot of qualified people vying for that position. I was lucky to get it.
好了 Larry, 不要这么谦虚了。诶，话又讲回来了，这次奖学金竞争激烈，不单止要看成绩，还要看课外活动和表现，真是难啊。
李华, you're involved with plen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mong your classmates, I'm sure you're a top dog.
Larry, 你为什么说我是狗的?
Not a dog.Top dog. Top dog means the best, you know, number one.
Huh? Top dog 是第一名最叻嘅人?
Exactly. For instance, my boss is the top dog at my office. Not only does he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ut he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work of his staff. He's definitely a top dog.
Oh, 你说你个老板是办公室里面最劲嘅人。佢唔单止经验丰富，而且能够影响其他嘅工作人员。不过 Larry, 我对我的同学没什么影响力的。
Sure you do. I know plenty of your classmates look up to you. Not only are you a hard worker in class, but you also volunteer as a math tuto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you're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ance team.
是啊，我成绩好，做义工和中学生补习，又是舞蹈团成员。哎，被你这样一讲，我立刻觉得自己非常好啊。
Ha ha! But seriously, you are the top dog in your class, and you're definitely a shoe-in for the scholarship. Just show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how great you are.
没错 Larry, 我现在很有信心。虽然我不敢说 I'm a shoe-in for this scholarship, 但是我得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I'm glad to hear it. But aren't you forgetting one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you can put on your list?
哦，什么活动啊？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top dog of the tennis court, me!
你先至唔系网球嘅 top dog， 我唔系打赢过你好多次咩
？Oh, I was just letting you win. Come on, let's go play.
对唔住啊 ，Larry， 呢个奖学金嘅事的确比网球更加重要。我准备好奖学金嘅申请书之后，一定会陪你打网球嘅，我保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e in， 意思咧就系指绝对嘅赢家；另一个咧就系 top dog。意思就是指优胜者最厉害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有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技术企业批评川普的移民禁令，支持难民者在白宫附近的反川普示威进行第二日。加拿大魁北克枪击六死八伤，两名疑凶被捕。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